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法轮大法从1992年传出，至今已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2年5月13日，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正式传出。为了纪念这个带给全人类福音的伟大日子，各国法轮佛学会在2000年共同协商后，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但是法轮大法已经深深地扎入人们的心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西方人怎样在日常生活和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实践真善人法理。47岁的艾尔克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做秘书。2003年，他通过他的先生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道路。4年的修炼中，他经历了许多事情。有一件事情让他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我可以讲一件发生在我与同事之间的对我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一次，我为一个做秘书的同事代班，当时我同另外一位女同事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我可以感觉到我对她很反感，她对我也是这样。我觉得她太吵，声音太大，太独断专行，我非常不喜欢这样。这个时候我也就没做到忍，而是跟着感觉走了。总之，我们根本就没有很和谐地相处过。我当时在那里带了2个星期的班，在这期间内，我们基本上没有跟对方说过什么话。当做完最后一天的工作回家后，我非常的伤心，因为我突然之间醒悟到，对于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来讲，这种凭着感觉办事的做法是不对的。于是我反省自己在过去的2周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发现这其实都是由于我只从个人的感觉出发而造成的。对我的同事，我根本就没做到善和忍。当我想明白这一点后，感到很伤心，我当时坐在家里就哭了。我感到非常后悔，没有友善宽容地对待那位同事。我决定要在第二天上班时间去找那位同事谈谈，并且要为过去2周内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向他表示道歉。第二天，当我又回到办公室时，我心里很平静，也相信自己这一次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在我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他冲着我微笑，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准备好了要与他交谈，向他道歉，我想友善地对待他，但在那一刻，他却突然向我表示了歉意，说他在过去的2周对我有抵触，对我非常冷漠。我也对他说了我的感受。最后，他还说希望我下次再在他那儿做代班的工作。我非常高兴，所有的一切能够这么圆满地得到解决。在我们结束谈话的时候，正好是午休时间。他拿出了本中餐料理书，正好给了我一个向他讲真相、介绍法轮大法的机会。
为了早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你投入到了一些工作中去，那这样对你的个人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作为一个西方人，你没有亲朋好友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你本人也没有生命危险，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去帮助别人呢？
通过练法轮功，我精力更加充沛，却不需要像以前睡那么多了。我每天晚上平均睡5个小时，早上起来后读转法轮，练习法轮功的功法，然后就去上班。晚上回来后，我就做一些能够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如果我袖手旁观我的同修们在中国被这样残酷的迫害，我就没有修真善忍。对我来说，为结束这场迫害而尽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受迫害的人是我的同修，我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我们都是修炼同一法门的。对我来说，救我的同修是理所当然的。这场迫害也是对真善忍的迫害，没有这3个准则，人类根本就无法存在，是唯一能引导人们通向和平和和谐的道路。我也愿意为这3个准则而尽一份力，使真善忍的准则不被镇压。
42岁的罗莎是一位心理学医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以前的他对人非常严格，别人的错误从来逃不过他的眼睛。修炼后，他整个看待事物的基点发生了根本改变。他的儿子刚刚10岁，在对孩子的教育中，罗莎看到了大法法理的超常。
我发觉我有的时候抬高自己，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或者说我只是在看别人的错误而不找自己的错误。事情过去之后，我才想起来，法轮功的法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我还发现，在我对我儿子的态度上，就能反映出这一点。特别是当他没做好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我跟他说了5遍了，但是他还是忘了，然后我就会惩罚他，比如让他回到楼上他自己的屋子里。我总是针对他的错误做出反应。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帮助他发展他的好的一方面，加强他，而不应该集中注意力在他的不好的一面上。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师父讲的这个法理。有一段时间，我儿子特别不听话，闹得翻天覆地。我开始在他早上上学之前，他下午放学回家以后，还有晚上，让他给他自己的表现评分，分别用晴天、多云和暴风雨代表这一天表现的好坏。当他想看电视或者想玩半小时电脑的时候，就得看评分。如果一天里他得到了3个多云或者1个暴风雨，他就不能看电视或者玩电脑。2天以后就见到效果了，我儿子努力使评分表上不再出现暴风雨。2天以后他就不再耍脾气，不再闹得翻天覆地了。
还有一件事是在教育儿子当中发生的。
比如我有一天白天要上班，6点钟就离开了家，下午3点半下班以后回家。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儿子在家门前等我，大概等了我2个多小时，就因为他没带钥匙。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批评他说，都怪你今天早上没有想起来把钥匙带上，或者批评我先生，批评他没有记着提醒儿子把钥匙带上。这2个人都忘记钥匙了，儿子就必须等我回来。我还会因为我先生经常忘记事情而生气。这一次不一样，我没有生气，孩子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他也学会了自己如何寻求帮助。在他等待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他的家庭作业，邻居给了他水喝。之后我们又一次讨论了他在外面等了2个小时的这个问题，怎样从法轮大法的道理的角度看待。比如我儿子经常会忘记东西，这次忘记带钥匙的事情就是儿子正视这个问题的机会。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次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主持人雪莉与您下次见。